第七回，梁山坡议事尊晁盖。晁盖等人皆生辰纲事发，吉州府尹下令何涛缉捕，结果白胜被捉，无奈招出了晁盖、何涛等人连夜赶到郓城县捉拿晁盖。何涛在郓城县的茶坊遇见一个押司，姓宋，名江，字公明，排行第三，祖居郓城县宋家村，面黑身矮，人称黑宋江。又因他为人孝顺，仗义疏财，又称孝义黑三郎。宋江精通文字，爱习枪棒，学得多般武艺，平生只好结识江湖好汉，每天排难解纷，济人贫苦，救人急难，闻名山东河北，江湖上人称及时雨。宋江听说何涛来由，大吃一惊，心想晁盖是我心腹弟兄，他如今犯了弥天之罪，如果我不救他，定被捕获，性命难保。想着便借故离了茶坊，飞马来到晁盖庄上，劝他逃走。于是众人商议投奔梁山坡。当夜，知县吩咐县尉和朱仝、雷横两个都头点起军士100余人，同何涛等人同去拿人。这马兵都头朱仝身长8尺4吴，一部虎须，然长1尺5寸，面如重枣，似关云长模样，满县人都叫他美髯公。步兵都头雷横履历过人，能跳2-3丈阔溪涧，人称插翅虎。两人平素都与晁盖交情极深，有心放走晁盖。于是一阵打斗之后，两人就率众人返回，只有那何涛被阮小二割了双耳，让他回济州传话，不许再犯石碣村。晁盖等人收拾东西，驾船投梁山坡去。汉帝忽律朱贵见许多人来入伙，不禁大喜，忙安排众人上了梁山。王伦得知后，领着一班头领出寨迎接，又在大寨聚义厅大宴宾客。饮酒正酣之时，晁盖便将智取生辰纲等事告诉王伦等人。王伦听罢，默不作声。散席后，晁盖等回客馆安歇。晁盖对吴用说，我们犯下弥天大罪，若不是王头领收留，哪里去安身？此恩不可忘报。吴用只是冷笑说，王伦见兄长和阮氏三雄如此豪杰，就变了脸色，如果他有心收留我们，早该议定座位，你以为他肯收留我们？倒是京师禁军教头林冲在为我们打抱不平，待我略施小计，叫他们自相火并。当夜七人安歇了。第二天，林冲拜见了晁盖等人，双方互道仰慕之情后，林冲说，今日山寨幸得众多豪杰，如旱苗得雨，但王伦心术不正，嫉贤妒能，唯恐众豪杰势力相压，显出不肯相留的模样，小人特来向众位赔礼。吴用便说，既然王头领有这般心，我等自投别处。林冲说，众豪杰莫生见外之心，林冲自有分寸，众豪杰请宽心。说完上山去了。当日山寨众头领与众好汉宴会，王伦果然以山寨粮少房稀，恐怕误了各位日后前程为理由，婉拒众人。 林冲大怒，一脚踢翻桌子，拿住王伦骂了一顿，抢过身子往王伦心窝只一刀，硕倒在亭子上。众人见林冲来势凶猛，又被阮氏兄弟等看住，谁敢往前？林冲早把王伦首级割下，吓得其他人急忙跪下。吴用从血泊里拽过头把交椅来，请林冲做山寨之主。林冲忙说，朝兄仗义疏财，智勇双全，天下闻名，我今天以义气为重，立他为山寨之主，众位说好吗？晁盖说，我初来乍到，千万不可。林冲将他推在交椅上，叫道，请勿退却，如果不答应，便同王伦一般。众人参拜了，便到大寨聚义。到了聚义厅，众人扶晁盖坐第一把交椅，吴用坐军师坐第二把交椅，公孙胜掌兵权坐第三把交椅，林冲坐了第四位，再往下，刘唐坐了第五位，阮小二坐了第六位，阮小五坐了第七位，阮小七坐了第八位，杜迁坐了第九位，宋万坐了第十位，朱贵坐了第十一位。梁山坡十一位好汉坐定，山前山后共有七八百人都来参拜。晁盖说，今天林教头扶我做山寨之主，吴学究做军师，公孙胜掌兵权，林教头等共管山寨，你等众人各依旧职，守备寨栅滩头，不得有失，众人务必齐心协力，共谋大义。众人齐声应了，自此十一位头领交情如手足，义气同骨肉，山寨日渐充裕。这天，晁盖对吴用说，俺们弟兄七人的性命皆靠宋押司、朱都头两个搭救，古人说知恩不报非为人也，可派人带些金银到郓城县走一趟，这是第一件要紧的事物。再有，白胜现在济州大牢里，我们必须去救他出来。吴用点头称是，便去安排。却说济州府太守见梁山坡好汉十分英雄了得，况且水陆难认，难以取胜，便一面申呈中书省，请求附近州郡并力剿捕，一面下文书到所属州县，着力守御本境。郓城县知县看了公文，叫宋江叠成文案，下达各乡村。宋江见了公文，心想，晁盖等人竟做下这般大事，虽是被人逼迫，在法度上却饶不得，倘有疏忽如何是好？一面思索，一面信步走出县衙，到茶坊喝茶，却见一个背着大包的汉子，汗流满面地走进茶坊，气急喘促。宋江见他有些面熟，却记不起是谁，那汉子也不住地看宋江。打听的这押司正是宋江后，那汉子便请宋江到酒楼说话。上了酒楼，那汉子翻身便拜，原来他是赤发鬼刘唐，奉了晁盖的命令，带100两黄金来谢宋江和朱仝、雷横二都头。宋江见了晁盖的信，不肯多收，就取了一条金子，和信一起放入招文袋，并写封回信交刘唐带回山寨。刘唐是个直性的人，见宋江如此推却，便拜了四拜，收拾包裹，连夜回梁山去。宋江辞别刘唐，慢慢踱回住处，谁料 昭文岱不慎被阎婆惜拿走，并以此要挟宋江。说起这阎婆惜，本是一个唱曲的女子，幸得宋江好心收留，她却恩将仇报。宋江一怒之下杀了阎婆惜，去沧州横海郡小旋风柴进庄上寻找安身之所，受到柴进款待。在庄上，宋江又巧遇清河县武松武二郎，他也是久仰及时雨宋公明大名，二人英雄惜英雄，便结为八拜之交。